啊，喂，大家好。我估计大家是听到了，我看见麦在动。啊，我先，谭老师刚才已经讲了那么多陈伯吹先生的事情。那这儿有一个陈伯吹先生的二三事，就关于他的一些小故事，我让我的学生给大家念一念。
陈伯吹先生二三事。陈伯吹先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代宗师，为人朴厚和善，我们都亲切地称他陈老。陈老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圣洁的儿童文学事业，从16岁起到91岁逝世，工作了整整75年，这在中国是非常罕见的。我小时候就读过陈老的不少作品，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从此结为忘年之交。在他辞世前六七年间，他每年冬天和夫人游户来京避寒时，住在北京大学畅春园职工宿舍。我南辕北辙的来自上海来的北京，虽释放暖气地在畅春园，但是户外人寒，以故乡山、长城、颐和园、中南海等名胜古迹斗不起我的游兴。难道斗士独坐，得以自遣，幸得好友潘发乍同志惠然士林，既谈文又论诗，良朋相续，近日不足。陈老在儿童辛勤耕耘，可谓昼夜不舍。1985年春天在昆明开会，我有幸和陈老同住一室，亲见他天未明即起，抓紧时间赶写文章。一天我早晨六时醒来，见陈老已在伏案写作，为一位青年作家的书写序，写字台前还亮着台灯。我问他什么时候起床的，他说三点不到。为了我不为他的早起所扰影响睡觉，陈老起来时跺手跺脚，尽量不发出声响，台灯用两张报纸盖着，天亮了也不敢大开窗帘。陈老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是满腔热情的鼓励、支持、帮助。有人请陈老为自己将出的书作序，陈老总是有求必应。自1977年到1997年逝世前的20年中，他为人写序竟达200篇之多，序播集就出了4本。
好，因为这个今天陈老的这个作档还是杨老师啊发给我的，所以我把它挂不出来，那么各位老师只好听了。这是关于陈老的一些事迹，我想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切入中心，我们要读一读陈老先生的作品啊。这里有那也杨春丽先生寄给我的也两篇陈老的作品，我们先欣赏这两篇作品，然后大家再展开讨论，这样比较好一点。这篇作品呢叫做一颠一拐的好骆驼，应该算是陈伯吹先生的代表作了。下面我还是请这位学生有表情的朗读一下。
一颠一拐的好骆驼，遥远的地方有如下之宝呢。不知这位晋南黑开叉大姨穿雪白毛绒衬衫的燕子从哪儿得到的这么一个叫大伙兴奋的睡不着觉的消息，到处传了开来，惹得大伙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一分一秒钟都在想寻宝去。大象背起2000斤香蕉，举起长长的鼻子，迈开圆柱子般的大腿，不减当年爬山越岭沿着林婆婆河出发吹弄清楚鳄鱼吃什么东西的那股劲头，像个开路先锋般的出去了寻宝去。 花果山上孙悟空的108代玄孙金丝猴，他非常灵敏，听到这消息以后，马上穿起金光灿灿的丝绒袄，向水帘洞穿去，摘下几十个香喷喷的水蜜桃，挠了挠了挠腮，手往眉毛上一抬一搭，眼珠滴溜溜的一转，使出学会他老祖宗一个跟头翻上108千里的1/10的本领，寻宝去。比5层楼还高的长颈鹿千早起来，在森林里高势阔步，慢腾腾地移动长脚，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很像一位高贵风雅的行吟诗人。正当他抬起头斯文地咬着一片阔叶子时，淘气的疯孩子鼓起了两腮，吹火虫般地把这个消息吹进了他耳朵。他眨巴一下大眼睛，马上散开四条长腿，一蹦一跳地奔起来，寻宝去。穿一身黑衣裳的乌鸦平时喜欢吵吵闹闹，哇啦哇啦的叫嚷，既不像杜鹃的夜哭，又不像谁都讨厌，咒骂他不吉利的东西。虽然群众给他提过意见，可他有时候老脾气发作，按耐不住时还会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起来。他自知江山易改，秉性难为良，在大片黑松林旁的一棵高高的银杏树上做了个窝，在此安家落户了。这回他运气好，住得高，什么声波总会最先听到。这样一个百年难以听到的好消息，他怎能憋得住，连忙哇啦哇啦的叫醒了他的丈夫和3个儿子，不顾旁边邻居们还在好梦正甜，一窝蜂似的飞出去，一边喊哇啦哇啦的叫寻宝去寻宝去。住在遥远北方的大黑熊，他在冬天来到之前大显身手，爬树采野果，下水摸鱼捉蛙，跑到田里去搬玉米棒子，冲回蜂窝里偷吃蜜，连路边的草丛也要抓上一把往嘴里嘴巴里塞，真是碰到什么便吃什么，比那狼吞虎咽还厉害，简直和蝗虫差不离，身体里全是脂肪，胖乎乎的像一块黑岩石，就是偷吃懒做不劳动不锻炼，连房子也不睡觉，在苏风呼啸白雪纷飞的当急急忙忙无奈地找个背风向阳的闭上眼睛蹲枪。人们说他是冬眠，懒洋洋地酣睡了101夜，还以为春天远着呢，得好好的睡大觉。要是有人说他笨，其实不如说他懒，他朦朦胧胧迷迷糊糊的也听到刺耳的声音，就是不肯从暖和的洞里拔出身子来。可是当他蓦然听到了寻宝去这个消息时，别看他呆呆木木傻头傻脑的，倒机灵，忙从洞里走出来，搔头摸耳的那又胖又重的身体一下子嚯的跳了起来，顾不得肚子饿，笨手笨脚的就跑了，寻宝去。秦穴国里的飞禽走兽们听到这个消息，兴奋的要发狂，纷纷出动前去寻宝，只有猪棚里酣睡的猪还在睡他的好觉，百兽之王的狮子怎么能落后，他还要做皇帝不做，太阳已经升高了，不能叫太阳驮着他们的小儿子披头散发的闯出家门抓去。那小狮崽子以为带他去上杂技场去表演滚绣球，高高兴兴的还不知道是去寻宝的呢。被称为大虫的老虎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一表人才，不愧是个山大王。据说有他的山里，那山顶山腰山泥和山谷就寂静无声，连树上的蝉溪边的蛙洞里的蟋蟀都吓得不敢出声。他这么一个大人物肯定不肯错过这个好机会，他性子急躁，腾跃向前，几个虎跳就抢在狮子前面，一丁点不谦虚，不讲文明礼貌，但是跟随在他后面的四只乖乖的小老虎却是怪活泼泼的，非常可爱。金钱豹、大灰狼、独角蜥这些强横野蛮的家伙也在争先恐后的快跑，都想寻到那个宝以后就好吃喝玩乐舒舒服服的享福了。尽管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宝是什么样的，那些和气的安分守己的 其实害怕那貌狼虎豹的斑马、羚羊、梅花鹿和小白兔，想到宝贝的好处，也都忘记了危险，成群结队的寻宝去。其中最有趣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大袋鼠，带领剩的大小五个孩子，不辞辛苦，不怕劳累，不管山高路远，撑着两条有力的后腿，一蹦三米远的向前跃进，为的也是去寻那个宝贝。最可笑最可恨的是那身穿铁甲、嘴巴张得血盆似的，老是潜伏在江湖海底一动不动的鳄鱼。它阴险刁诈凶暴装死的样子，现在可大不同了。它和它的族类，不论是扬子鳄、美洲鳄、印度鳄、非洲鳄，这些丑八怪都发挥他们两栖的本领，快得像闪电般登陆寻宝去了。从丘陵湖泊地带通向越野千里的大平原，在那条平坦展的大道上，近百米几乎给禽兽们不同，但见尘灰滚滚，烟雾弥漫，真像人们习惯的所说的千军万马。呵，只听了一片喧哗骚扰声，狮吼、狼嚎、虎啸、豹嗷、马嘶、驴呜、牛咩咩，羊咩咩，还有鸡呜呜、嘎嘎嘎、鹅和鸽的喔喔咕咕，轰动了整个禽兽国的这个特大新闻，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寻宝活动，是在禽兽国的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这是一件空前的大事情啊！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在这条长长的、阔阔的大道上，像流水般的寻宝大队是的最末一个，是一起跛脚的，一颠一波的在走着的双峰骆驼。它头小、颈长，眼睛成年，鼻孔裂开，不时的开闭，长得不好看，加上体躯高大，罩着褐色的毛大衣，实在是一副丑相。他缓缓